逐一的来看各个重点。第一，天上有大声音，这大声音是紧随着第七之号之后，在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天上有一刻的寂静。而这里是个对比，因为第七之号显示出神的计划，并且解开神的奥秘。神所创造的一切有理性的生物都要看到结局来到，并且很欢喜地等候那邪恶的结束了。这对他们来说是喜乐的时候。第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基督的国是单数，只有一个，这暗示世上的国家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不分东方或者是西方，都在他的魔掌之中。世上的国家都已经被判了刑，也正朝向审判走去。但这些本来属于撒旦的国家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有一天撒旦的国要被除灭，主耶稣基督要掌权。诗篇第二篇第二节三节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主耶稣在被捉拿的时候，就有人背叛他。早期教会知道那是世界的光景，因为当逼迫临到的时候，他们引用诗篇第二篇的经文，那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23节到26节。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在启示录第19章，我们会更详细的看到这方面的事。主耶稣要平息一切的叛乱。第七之号是一直往前，直向永恒走去。第三，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这个启示使到天上的教会敬拜并庆祝基督在临地上，这也将回答了我们祈求所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四，外邦发怒，这表明顽梗的人将一直的悖逆到底，人心始终是刚硬。你我所拥有的这老旧性情，这属肉体的性情是不顺服神的，你不能叫这个老旧的性情去顺从神。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所说的，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你不可能驾驭这个老性情，所以神有一天要把它完全的除去。第五，外邦发怒，因为你的愤怒临到了。他们一直以为神不会审判罪恶，而且人会越来越好，其实人是越来越败坏。第六，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这是那些失丧的死人面对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第七，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 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教会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信徒也已经得了赏赐了。这里所说的旧约时代的圣徒和大灾难期的圣徒，他们都包括在头一次的复活里，只是在不同的时候。现在当基督的国度开始的时候，他们要得到赏赐。第八，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我们相信这是指人类和撒旦，因为人与撒旦都同样的是败坏世界之人。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警惕我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下面的一些经文把我们带进永恒的欢乐时间里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当我们在看到教会的时候，他将在新耶路撒冷，而且圣经很肯定地告诉我们，那里没有圣殿，而在这里却有圣殿。摩西所建造的殿是按照天上的样式。这里说神天上的殿开了，意思是说神现在要对付以色列。开了表示能够敬拜神、亲近神，这一切都指向以色列民，因为教会是没有圣殿的。量地上的圣殿以及天上圣殿的门开了，都表明以色列民在这一段经文里的特殊性。下一章的圣经就会支持这一点。经文又说，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位立约和守约的神，他要遵守他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在这时候他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约，也就是说律法要写在他们的心板上，而不是写在冰冷的石板上。从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以及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节到十三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真理。经文又说，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这一切都表明审判即将来到。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讲解完毕了，至于启示录第十二章，它的主题是讲到撒旦被摔在地上之后，他与以色列之间的最后冲突。第七字号吹响带来七个人物，他们代表人，包括属自然的以及超自然的，属肉体的以及属灵的，统治者以及国家，辨明他们的身份，对他们有所认识，有助于我们正确的明白启示录。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那么我今天所要讲解的经文是启示录第十二章，这一章的主题是关于撒旦被摔在地上之后，他与以色列的最后冲突。第七支号吹响带出七个人物，虽然第七支号带我们经过了大灾难期，进入千禧年，来到永恒的起点，但是当中许多细则却是被省略了。 第十二章一开始给我们看见七位在大灾难期的显著人物，他们扮演着主要的角色，然后就有七个愤怒的碗，最后是属商业的巴比伦以及属宗教的巴比伦的毁灭。我们又要看到以色列国的突出地位，这前面的一章量地上的殿以及天上殿开了就可以看出来。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实际上是第十二章的开头，这七位人物都代表人，包括属自然的以及超自然的，属肉体的以及属灵的，统治者以及国家，辨明了他们的身份，对他们有所认识，会帮助我们正确的了解启示录。等到我们看第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了。现在我们来到讲解启示录这卷书的紧要地方，因为整卷书就围绕着这第一位人物。多年前一位著名的牧师这样说，如果你告诉我你对启示录第十二章那一位妇人的解释，那么我就告诉你你对预言的看法。当初我觉得他这样说有点愚蠢，但是后来我同意他的说法，我相信辨明了这位妇人的身份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启示录，这是一把钥匙。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我要读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二两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那妇人是谁？相信你听惯了关于罗马教会的解释，说她是代表童女玛利亚。有一些更正教的解经家也跟随这个错误的看法。今天有许多人把那妇人解释为历代的教会，差不多所有的宗派都跟随这一种的看法。还有几位创立几个邪教的女性，她们忍受不住诱惑，把自己看作是这个妇人。辨认这妇人身份的记号就是太阳、月亮和星辰，这些在约瑟的梦里面都属于以色列。创世纪第三十七章九节十节说，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他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老雅各把太阳、月亮和星辰解释为他自己、拉杰和约瑟的哥哥们，后来他们果然向约瑟下拜。那妇人是天上的一个异象，虽然他的工作是在地上，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妇人，他是一个象征。那妇人的工作与以色列的相同，因为是从以色列出基督，基督就是那男孩子。我们在圣诞节期间会引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和其他有关基督降生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是关于基督的降生，但它与我们无关，而是与以色列民有关。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父、和平的君。以赛亚说为我们而生，这我们是指谁呢？是教会吗？不是，而是指以色列民。很明显的，以赛亚是向以色列民说话，他所说的不是一位救主，而是一位统治者，一位君王，一位要来统治他们的。因为经文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很有趣的，就是作为一个婴孩，他是生在他的人性里，但作为一子，他是在永恒里赐下来的，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我们谈的不是救主，而是那要来做君王的一位。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位君王，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他还没来之前，不会有和平。当这世界的统治者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三节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世上的统治者在荷兰召开了一次盛大的和平会议，但是毫无结果。因为在人心里有根本的错误，所以不可能带来和平。只有耶稣才能带来和平，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当以赛亚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是向以色列民说的。而约翰在这里就引用了这个形象。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这是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四节。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四节第五节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保罗在谈论以色列民，他先问谁是以色列人呢？答案就是，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在雅各井旁的撒玛尼亚妇人认出主耶稣是犹太人，他是正确的。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九节记载，他问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尼亚妇人要水喝呢？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三节说，伯利恒以法他，你们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请你注意，他要生在伯利恒，但他是从永恒里出来的。生产的艰难这一个描述是以色列有关的。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七节八节说，西安未曾屈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一屈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以色列 将在基督生在伯利恒之后经历大灾难，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这意思是指基督，所以我们辨明那妇人就是以色列。没有一位妇女，包括童女玛利亚在内，能够符合这一点的，所以她是以色列而不是历代的教会。而且我们要记住，在这大灾难期的时候，教会已经到了天上，从基督降生后一直到今天，以色列民遭受属撒旦的反犹太主义，甚至于在那天之前就遭受痛苦，因为撒旦知道基督要从这民族而生。现在我们要看另外一位人物，他是一条红龙，他并非是一个有趣的纸上图案，他一点儿也没有趣，而是非常严肃非常严重的事。下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三节第四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噬她的孩子。这里说天上又现出异象来，请注意，这些是给我们的异象，它们不是真实的。我说过，如果约翰给你一个象征，他会指明那是一个象征。那红龙在第九节就被指明是撒旦，第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从大红龙这三个字，我们可以看出撒旦的性格。第一，他被称为大，是因为他有大权力，他控制世上的列国。他曾经对主耶稣说，如果主耶稣拜他，他就把列国赐给主耶稣，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的话。撒旦的最终目标是要崇拜他自己，这世上的列国是属他的，今天他控制着他们。第二，他被称为红，是因为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的话。他不会顾惜人类的生命，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服侍他，为什么酒精最后会把酗酒的人杀死。今天酒精是一大杀手，有撒旦做他的后盾，撒旦完全不顾惜人的生命。第三，他称为龙，是因为他那恶毒的性格。他本来被创造为路西弗，是早晨之子。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十二节到十九节，那就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他现在是一切罪恶之首，是神的创造中最危险的，他是我们的仇敌。如果你也是属神的儿女，那么他也是你的仇敌。启示录第十三章的兽和龙相似的原因，是因为恢复的罗马帝国以及敌基督都有撒旦所加添的能力和控制。罗马是专杀害那妇人的孩子的。七，表示完全的智慧，那是撒旦堕落之前，就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的特点， 以西结书第28章第12节说，她原本是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的。这显示出世人对撒旦的错误判断。世人以为她是丑恶的，其实她本来被造成全然美丽的。有时候她被描述为有角、有蹄、有开叉的尾巴，其实那是希腊和罗马人所拜的假神，名叫潘，那不是撒旦。虽然在那个敬拜的背后有撒旦在其中，但那个形状不是撒旦。我参观过在别加摩的庙宇所留下的废墟，也参观过潘这个大神的庙，人们拜他，我不觉得奇怪，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真神，所以就拜他。但是撒旦是很聪明的，智慧充足的，你我都不能跟他比。如果我们想以自己的力量来对抗他，我们一定被他打败。他不仅是美丽，也是充满智慧，这是圣经所描述的撒旦。十角表示由撒旦所控制的罗马帝国，他最后要分成十国。撒旦也是透过罗马帝国来统治世界。那七个冠冕是在脚上，不是在头上，因为他们代表撒旦的势力，冠冕代表统治者的权柄与治权。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这表示在天上有相当大规模的背叛，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撒旦，结果他们的结局是灭亡。但以理提到这件事，但以理书第8章第10节说，他渐渐强大，高及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犹大书第6节又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那农憎恨那妇人所生的男孩子，因为从一开头就预言到撒旦要被他所制服。创世纪第3章15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